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年秋季中文堂的主日信息是主是我万有。
我们今年秋季中文堂的主要信息是主是我万有。
我们从圣经当中许多人对神的描述一点一点来看。
我们从圣经里面很多人从圣经的描述一点一点来看。
看神可以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带来哪些重要的帮助。
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一些方面的帮助。
诗篇十六篇最后一节诗人提到了满足的喜乐。
诗篇十六篇最后一篇这么讲，最后一节这么讲到满足的喜乐。
今天的重点就是喜乐和满足。
今天的重点就是喜乐和满足。
昨天很多人都参加了信伟和凯瑞的婚礼。
昨天很多人都参加了
凯瑞和信伟的婚礼，我是这样讲啊。
信伟和凯瑞的婚礼。
通常有人找我证婚，我都要他们必须答应先接受婚前辅导。
通常很多人要结婚的时候，我都要做婚前的辅导。
第一次婚前辅导的时候，我通常会让他们做一件事。
通常第一次辅导的时候，我要他们做一件事。
就是请他们描述在自己的梦想当中，将来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那要他们描述在他们的梦想当中，他们的家庭是什么。
这个目的是要促使他们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带给他们满足和喜乐。
咁样就促使佢哋思想，究竟系咩嘢喺佢哋嘅未来嘅家庭生活当中带俾佢哋满足同埋快乐。
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诗篇十六篇。
好多基督徒都喜欢呢个诗篇第十六篇。
因为他谈到了满足和喜乐。
因为佢谈到满足同埋喜乐。
内容又跟一般世俗的观念大不相同。
佢个内容同一般俗世嘅观念系好唔同嘅。
让人读起来感到又美又清新。
有人睇读起身又美又好清新。
特别是第二节，诗人写了一句：“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特别喺第二节，诗人咁样讲：“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这句话里面有很深的意义。
呢句话有好深的意义。
诗人的意思并不是在那边可怜兮兮的抱怨：“哎呀，主啊，除了你以外，我什么都没有。”
呢句话并不是很可怜咁样讲，主啊，除了你以外，我乜嘢都冇晒。
而是相反，他是充满了感恩。
也相反咁，佢充满了感恩。
神啊，我赞美你，因为在你里面最美好的一切我都有了。
神啊，我赞美你，因为在你入面我最美的一切我都有了。
我不需要再到你以外其他的地方去寻求满足。
我不需要在你以外其他地方来寻求满足。
这整篇诗可以说就是在解释他为什么会这样对神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一整一篇诗篇就在解释，点解佢咁讲，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让我从三方面和大家一同来思想。
让我喺三方面嚟同大家一齐思想。
在第三节和第四节，诗人将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做了个对比。
在第三、第四节嗰度，诗人将两种生活不同的态度做了个对比。
一种是信靠真神，一种是侍奉假神。
一种就是信靠真神，另一种就是侍奉假神。
在他看来，信靠真神的人生是又美又善，令人喜悦，值得羡慕的。
在他看来，信靠真神的人生是又美又善，是值得他羡慕的。
而侍奉假神的人生却是愁苦越来越多，是他要小心避免。
而侍奉假神的人生是愁苦越来越多，是他要小心避免的。
什么是侍奉假神的人生呢？
什么是侍奉假神的人生呢？
根据第四节，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
根据第四节，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
这边中文圣经有小字说，也可以翻作是送礼物给别神。
因为中文圣经有些小字也可以翻译成送礼物给别的神。
所以当人将应该归给真神的像送礼物一样去送给别的人或事，就是在侍奉假神。
但当人应该将嘢系送给我们真神的，但他呢就拿来送，好像送礼物咁送给其他的。
当然假神最直接的意思就是人手所祭拜的偶像鬼神。
当然假神最直接的意思就是人手所祭拜的偶像和鬼神。
我自己从小生长在到处都是庙拜拜风气鼎盛的台湾。
我自己从小就是 生长在这个到处都是庙和到处都是有拜这样的风气的这个台湾。
我爱我在家乡的亲戚和朋友，
我爱我家乡的亲戚和朋友，
所以我绝对不敢用轻视的态度来批评社会当中的一切风俗习惯，
所以我绝对不会用一些话来去批评这个他们属于这个社会的一些这样的风格和习惯。
但是我信主之后在关心帮助一些人的时候，看到拜偶像所带给他们的许多愁苦，
但我信了主之后，我在帮助其他人的时候，就看到拜偶像带给他们有很多的愁苦，
我心中非常的感叹难过，
我心里面觉得很感叹和难过。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人中了风，
比如说我认识一位人他中了风，
家人马上花钱找了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来治疗他，
他家人就马上用了很多钱来找最好的医院和医生来医他，
但在这时候他们还去庙里烧香，
但是同时间他们也都会庙那里烧香，
像一位据说很灵的道士求神问卜，
就向一位据说是很灵的道士来问卜，
这个道士就给了他们一系列的指示，
这个道士就为了就给他一系列的指示，
你说他们听见这些指示之后能不照着去做吗？
你说他听了这样的指示之后他会不会做呢？
不做心里怎么能够有平安？
他如果不做他心里有没有平安呢？
但是花了钱把这些事情一一去做之后就有平安吗？
但是他花了这么多钱照着他的指示一一这样做就是有平安的吗？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
这些事情还得继续做，
这个事情继续要做，
钱还得继续花，
钱也都要继续花，
真的是不断给别人送礼物愁苦却加增，
这样就是不断地给为别人送礼物这个愁苦就增加。
还有一个人先生突然过世，
有一个人他的先生突然之间过世，
我们回台湾的时候去探望他，
我们回台湾的时候去看他，
发现他也是照着一个道士的指示从此吃素，
他也都是发现他照着道士的建议从此就吃素，
而且天天在他家中先生的遗照面前要供奉东西，
并且每天在他先生的遗像前面要供食物。
我们问他这样的事情要做多久，
我问他你这样做要做多久呢？
他说他也不知道，大概就得一直做下去吧，
他说他也不知道或者一直都要做下去了，
很明显的他心中只有忧愁和惧怕，
很明显的他心里面就只有忧愁和惧怕，
是怕自己做的不够会让死去的先生在阴间受苦，
恐怕自己做得不够会让他自己死了他的先生在阴间里面受苦。
我知道这些人这样做是为了心安，
我知道这样的人做是为了自己的心安，
但实际上这是这些民间宗教信仰加给人愁苦，
但其实这些民间这样的信仰就是加给人的愁苦，
让人不做这些事情就不安，
就是让人不做这样的事就不安了。
神在圣经中清楚告诉我们这些事不用做，
圣经在这样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是不用做的，
我们相信真神就没有这种愁苦，
我们如果相信真神就没有这样的愁苦，
基督徒死的时候不需要愁将来有没有为他上香，
基督徒死了之后也都没有愁也都以后不用为他上香，
他死后家属也不用愁苦的担心是否还得多做这多做那好让他少吃点苦，
他的家庭也都不需要，家人也都不需要在这里担心是不是要做这样做这样或者其他事等他少受一苦。
我们每个人真的是有机会选择不受这种愁苦的捆绑，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自由的选择真的不受这样的愁苦的捆绑，
不止自己不再受这个捆绑也可以不把这种愁苦传给一代代的子孙，
不单止自己不受这样捆绑也都不将这样的愁苦带给自己世世代代的子孙，
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愿意专一的来信靠真神，
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是否愿意专一这样信服我们的真神。
除了宗教性的敬拜祭拜之外，
除了宗教上的祭拜之外，
别神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在我们心中地位过于重要的人或事，
别神也都可以说是在我们心中里面一个地位过于重的人或者事，
我们太在乎他了，
我太在乎那些人，
所以心思意念和每天的生活都受他操纵主宰，
所以我心思意念和我每天的生活都受他的操纵，
先举一个大家很容易就可以明白的例子。
先举一个大家都容易明白的例子。
我认识很多人，因为看到朋友投资股票赚很多，很羡慕，所以也去买股票。
我认识很多人，因为见到其他人投资买股票赚了很多，所以自己也都去投资。
我自己倒不是这么古板反对人买股票。
我也不是这么古板咁样反对人嚟买股票。
但是每次有人来问我意见，我总会提醒他们。
但每一次有人问我的意见，我都会咁样提醒佢哋。
如果你投资的方式或金额会让你后来在股票下跌的时候忧心愁股，那你最好重新考虑。
如果你投资的方式同埋金额会让你喺嗰个股票落的时候咧，你的心系有愁苦的时候，你就唔好买啦。
这几十年来，我看过太多的人因着股票心情上上下下。
呢十几年入边，我睇到太多人嘅心就系跟住个股票心上上落落。
有人吃不下饭，
有啲人食唔落，
有人睡不好觉，
有啲人瞓，
有人脸色变得惨白，
有啲人
有人情况严重到觉得日子过不下去，
有啲人严重到自己觉得日子过不得落去。
我们不要忘掉，就在同样一个生活圈里面，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愁苦。
唔好忘记喺我哋周围嘅生活圈入边，好多人冇咁样嘅愁苦嘅。
会有这样的愁苦，是因为每个人自己做了选择。
会有咁样嘅愁苦，系因为自己做咗咁样嘅选择。
会有这样的愁苦，是因为你把一个并不真正可靠的东西放在一个过于重要的地位。
会有咁嘅愁苦，系因为你将唔系好重要嘅嘢放喺自己过于自己。重要的地方，
我们在座的人多半在学校读书或做研究。
我们多数的人都是在学校读书和做研究。
我们有可能把一些关乎前途的事情看着太重，看为绝对重要。
我们或者将我们的前途看得太重，或者觉得绝对重要，
结果因此加深了很多愁苦。
所以因此加深了很多愁苦。
25年前，我和我的好太太在加州 Silicon Valley 读电脑硕士。
25年前，我和我的好太太在 Silicon Valley 那里读电脑。
看到那边绝大多数的华人压力都好大。
看到那里绝大多数的华人的压力都好大。
每天很晚下班。
每天好迟先放工。
哎呀，不是好爱那个工作，不想回家呀。
不是因为他们好喜欢那份工作，所以不想回家。
而是怕被别人比下去。
而是怕人家跟他比较。
怕公司要缩减人事的时候会第一个被砍掉，
就怕公司要减人数的时候第一个就炒了他。
那我们两个人很幸运，一毕业就到一家很大的电脑公司，在洛杉矶地区的一个厂工作。
我们两个都很幸运，一毕业就找到一家很大的公司，在洛杉矶的一个厂房工作。
但是到洛杉矶发现厂里面六七十位老中的心态跟 Silicon Valley 的老中没太大差别。
但去到那里觉得六七十人的中国人，他们跟 Silicon Valley 那边的中国人没什么差别。
虽然在洛杉矶实际上的工作压力没有那么大，
其实在洛杉矶的工作压力不是那么大，
但是大家还是很在乎什么能够办身份，能够多换一级级升上去。
但是很多人都是很在乎他几时可以办到身份，或者几时可以升级，
很在乎加薪，
很在乎他们加薪，
因为很在乎这些就积极争取工作的表现，
因为很在乎这些，所以很积极地争取做工作的表现。
然后每天到了傍晚，直属的老板还没有走，他们就不敢走。
到了傍晚看到个老板还没走，他自己都不敢走。
我们因为在 Silicon Valley 看过太多人如此的愁苦，
因为在招工家里看到太多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仇苦，
所以一到洛杉矶工作就向神立志，不把工作当我们的神。
所以到了洛杉矶，我们就立志不将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神。
我们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侍奉神，来追求灵命的成长。
我们需要有充足的时间来侍奉神，来追求神。
结果祷告之后，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感动。
是讲祷告之后，神俾我哋一个好特别嘅，
就是每天准时上下班，只做八小时。
就系每日好准时咁样做八小时。
老实说，一开始这样做，心里面是需要点勇气的。
老实讲，咁样做个心入边系需要啲勇气。
整个公司里面只有各部门的秘书是准时上下班的。
每个公司部门只有系佢哋嘅秘书系准时上落班。
我和我太太每天5点钟下班，老板和同事都还在。
我和我太太5点准时落班的时候，老板和其他同事仲系喺度做嘢。
不少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
唔少人用异眼嚟睇我哋。
还有一个老钟连续好几天高山的对我们说又要溜了，
你看一下老中国人好大声特别中国又要走了。
但是一年一年过去，
但一年一年这么过去，
越来越多人从起初的批评变为羡慕，
越来越多人从开始的批评变成羡慕，
因为他们的做法只带来愁苦，而我们却没有那样的愁苦。
因为他们这样的做法只是带给他们愁苦，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愁苦。
你想看看，如果你有一个公司的同事，
如果你这样想，如果你有个这样的同事，
从来不拍老板马屁，
从来都不拍老板的马屁，
从来不去跟老板要求加薪或升迁，
从来都不要求老板加薪和升级，
每天五点钟一到就收拾东西开开心心回家去，
每天到五点钟收拾东西就很开心地回家，
结果在工作上依然顺顺利利，一点不输别人，
结果在工作上也都很顺利，一点都不输给其他人，
每天你看他下班回家，那你自己却因为老板还没走你不敢走，
但每天看他回家的时候看见老板夜里走自己不走回家，
你会不会有点羡慕？
你会不会觉得很羡慕？
你会不会重新思考？
你会不会重新思考呢？
我们真的有同事告诉我们他们的想法因为我们而改变，
真的有这样的同事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而他们的想法改变，
后来他们不再天天在那里偷看老板走了没有，
他之后不会慢慢地即是每天在偷看他的老板走了没有，
每天早点下班回家和家人在一起，
每一天都是早点时间放工和家人一起。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向别神献礼物真的往往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如果以向别的神送礼物，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你如果不凭信心勇敢地做改变，就是自己选择让愁苦继续加增在你每天的生活中。
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来勇敢这样来改变，自己就选择这个仇苦继续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中加增。
讲完了以别神为神所带来的仇苦之后，
讲了以别神代替我们真神会增加我们仇苦之后，
诗人在第五节第六节讲到了一个信靠神的生活有多美好。
在第五、第六节，诗人讲到信靠真神的生活有什么好？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
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信靠神与神同行的人真的是每天生活可以有很不同的态度，
信靠神与神同行的人每天的生活中真的很不相同。
当我抓的是神而不是凭自己的喜好东抓西抓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所得的是出于神，是他量给我的。
当我抓住的是神而不是这里抓下那里抓下，所以我就知道我所得的就是出于神，是他所量给我的份。
神觉得这东西该给我对我好，他就会为我持守。
神觉得这件事是对我好的，为我好，他就会为我持守。
我不需要自己为明天有不必要的忧虑，
我不需要为自己为明天有不必要的忧虑。
我再举当时上班的经验做例子，
我再用刚才上班的例子来说，
当时我们那个公司已经很不错了。
当时我们那个公司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很多老中升任一半到就开始跳跃的生活。
但很多中国人一旦到身份之后就跳槽。
因为每从一个公司跳到另外一个公司，薪水就可以涨一截。
因为每从一个公司跳到第二个公司，他的薪水就会涨一截。
当然从某方面来说，他们这样子也算是蛮长进的，不一定是错。
但是他用一个方法或者都是很算是上进，也都不是错。
而对我们呢？
而对我们呢？
当同事们一个个东跳西跳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问，我是不是也该去跳一跳？
但当见到我们的同事在跳的时候，自己也都会难免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应该也都跳一跳？
我到底是去抓住神呢？还是别人抓什么我也去抓？
我应该抓住这个真神呢，还是看人家抓什么我抓什么？
很有意思，我和我好太太都有同样的感动。
很有意思的是，我和我的好太太都有同样一个感动。
我们觉得当初一毕业就得到那个工作，是神量给我们的祝福。
我觉得当时我们一毕业就得到一份工作，是神量给我们的福。
所以不管别人跳出去以后，哇，薪水涨得多高。
所以不理人家跳了槽之后，他们的薪水涨得多高。
我们并不羡慕。
我们都不是很羡慕。
反正觉得神量给我们的很好。
你觉得神量给我们的是很好的。
不过后来公司开始不景气。
是，后来公司还是不景气。
开始有一批一批的人被遣散。
开始有一批一批的人就被遣散。
又开始有风声说我们那个厂会被关掉。
也都有风声声传说我们的厂会关门。
于是有更多的同事都往外跳。
所以有很多个同事都是往外面跳槽。
但是我们两个始终没有觉得谁要我们离开这个公司。
但是两个都始终没觉得谁要我们离开这个公司。
有这些职业的 headhunter 代表别的公司来挖角，我们还是觉得这工作是神量给我们的。
虽然有 headhunter 来找我们，但我都觉得这个是神量给我们的。
突然有一天，
突然之间有一天，
上班的时候大家被叫进不同的会议室。
上班的时候个个都叫入去不同的会议室。
我和我太太进到了同一间。
我和我好太太就入了同一间。
果然坏消息来了。
果然坏消息来了。
公司真的决定把我们的厂给关掉。
公司真的决定将我们的厂关了。
所有的人全部被遣散。
所有的人都会遣散。
不过
但是呢，
其中有一些人。
其中有一些人。
公司在相距一小时车程的另外一个厂给他们新的工作。
在公司距离一个小时的地方，公司安排一个厂。
如果愿意接受，还有一份很好的 relocation package。
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公司会给一个很好的 relocation package。
我们那一间的人，包括我太太，就是幸运的那些。
我和公司其他人和好太太都是一班幸运儿。
所以本来是一个坏消息，对我们却变成好消息。
本来一个坏消息，对我们来讲是变成好消息。
而且有一件事情我当时想都没想到。
而且有些事情我当时一点都没想到。
我已经很多年感觉神可能会要呼召我全职侍奉。
我已经有很多年感觉到神要呼召我全职侍奉。
我没想到神是利用那个 layoff 在时间上和经济上为我们做最好最好的安排。
我竟没想到神用这个 layoff 用在时间和金钱上为我们准备好。
我们一直顺着神的感动留在原来的公司。
我们一直顺着神这样的感动来留在这个公司。
结果经历到神为我们做最好的安排。
结果经历到神为我们做最好的安排。
这些事情当时真的不知道。
这些事情当时是不知道的。
可是后来回头看清楚了，就会发出感恩和赞叹。
但后来回头看清楚，就会发出感叹。
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真是美好。
但是我讲这些不是要人羡慕属世的好处。
我讲这些不是要你们去羡慕属世的好处，
而是鼓励大家要单纯的信靠神，
也鼓励大家单纯要去信靠神。
最有福气的人就是那些体会到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那些人。
最有福气的人就是他自己体会到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人。
你抓住神就会发现他给你的无论是什么都是祝福。
你抓住神，你就会发觉他所给你的什么都是祝福。
就算别人住的是又新又大的房子，
就算其他人住的又新又大的房，
就算你住的是又旧又小的 apartment，
或者你自己住的又旧又小的 apartment，
你都还是可以喜乐，
你都一样可以喜乐，
不必羡慕别人，
不需要羡慕其他人，
不需要觉得自己不足，
不需要觉得自己不足。
如果神后来给你房子，你也可以喜乐。
如果神给你房屋，你都可以喜乐。
但你的喜乐不是在乎那些。
你的喜乐不是在乎那
些。你不是为那些而活。
而不是为那些
而活。而是为神而活。
而是为神而活。
在任何情况当中都可以享受他给你的恩典。
在任何情况当中都可以享受他给你的恩典。
神自己就是你的产业。
神自己就是你的产业。
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接下来在七到十一节，
接下来在七到十一节，
诗人从好几方面来分享为什么活在神的同在中让他享受到平安和满足的喜乐。
从第七节十一节， 诗人再在几个方面分享到为什么在神的同在会享受到平安和满足和喜乐。
我们先来看平安，
我们先来看平安。
七到十一节提到好几件事是会带给人平安的。
七到十一节那里提到有好几件事是会带给我们平安的。
第七节提到了指教和 警戒，这等一下我会多谈。
在第七节那里提到指教和警戒，我等一下会讲。
第八节说神在我右边，我便不自摇动。
第八节那里讲神在我右边，我便不自摇动。
这是知道神总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来坚固他。
就是知道神有足够的能力来坚固他。
第九节说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第九节说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这也是因为深信的神心中有安息。
就是因为深信神心里面有安息。
第十节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第十节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这是对神所赐永恒的救恩有确据。
就是对神所赐的永永恒的救恩有确据。
让人即使知道身体有一天要面对死亡，还是可以有十足的平安。
使人知道虽然身体会死亡，但亦都有平安。
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第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人之所以会没有平安，一大原因是不知道自己走的路对不对。
人之所以没有平安，很大的原因就是不知道自己走的条路对不对，
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
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
而信靠神的一大福气就是你知道你在照着神的指示去走。
但信靠神的一大个福气就是你知道你照着神的指引去走。
在这五方面可以带来平安的原因当中，我特别多提一下第七节的指教和警戒。
在五方面带给我们平安里面，我特别要提到第七节的指教和警戒。
信靠神可以有平安，因为神关心我们，会向我们说话。
信靠神是有平安，因为神关心我们，会跟我们讲话。
这边讲到指教，英文翻作counsel， 意思差不多。
这里说的指教英文 NIV 那里翻译是 counsel， 意思就差不多了。
警戒 NIV 翻作 instruct， 但是一些英文翻译做 acknowledge， 跟中文圣经一样。
警戒在英文那里翻译是 instruct， 但是在另外的英文那里是 acknowledge， 跟中文的翻译差不多，就是警戒和警告。
也就是说神一方面会正面的告诉我们该做的事，
就是说神在一方面正面地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
另外一方面也会在我们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提醒我们，劝诫我们。
另一方面就是在我们做得不对的时候会提醒我们，警戒我们。
刚刚雨晴和 Carol 的见证都会提到他们 这两方面的经验。
刚刚 Carol 和雨晴都提到这两方面的经历。
其实每个人只要心向神敞开，都可能感受到神向我们说话。
其实每一个人如果心是真的向神打开，我们都会感到神跟我们讲话。
很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受神警戒，都可能带来心中的平安。
很有意思的是，虽然你受到神的警戒，但你都会看到神给你的平安。
我自己在才信主不久的时候，有两次经验印象非常深刻。
我刚刚信主没几久就有两次经历，我自己是很深刻的。
这两件事我每隔几年就会讲一次。
这两件事情每隔几年我都会讲一次。
有一次是在修一个 computer graphics。
有一次就是我修一课 computer graphics。
老师在期末考的时候把考试改成 take home exam。
在期末考的时候先生说做 take home exam。
要每个人荣誉制度的在家打开考题之后就不准看书。
是用荣誉制度在自己家打开书来考。
而且还得计时，两小时到了就停笔，
并且要计时两个钟头就要停笔。
我本来自信满满的，
我本来很自信，
没想到后来有一题又难又复杂。
没想到有一题真的又难又复杂。
我把别的题都做完再回来做这一题，
我将其他题都做完再回来做一题，
发现还有地方没有算对，来不及改。
发觉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做得对，要又来不及改。
时间到了，
但时间就到了，
先停笔，
就要停笔了。
心中有很大的挣扎，
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
我知道我如果不改的话就几乎不可能拿 A。
我知道如果我不改就拿不到 A。
在把考卷拿回去给老师之前，哇，一直有想我是不是可以通融我自己，再改一改。
在我交卷之前，我自己都没有想，是不是我可以通融下自己改一下呢？
但每一次有这样念头，都感受到神的灵一再在劝诫我。
但每一次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都感觉到神的灵一路在劝诫我。
后来没改就交了。
后来就没改就交了。
成绩出来了。
成绩出来。
去看成绩的时候，我祷告有个奇迹。
在灵的时候，我就祈祷有个奇迹。
没有，真的就拿了个 B。
但拿了个 B。
正是很失望的要离去的时候。
但刚刚很失望要离开的时候。
老师从走廊的另一端走回来。
老师就在走廊的另一
端。他一看到我就叫我 Tony， 就让我等一下。
他见到我就叫住我。
他说他出了题目之后，他自己也试着做一做。
他说他出了题目之后，他自己也都做一次。
就他发现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在两小时之内做完。
他发现自己都没可能在两小时里面做完。
他的意思是，虽然他必须照着大家交上来的考卷打成绩，
但他的意思就是他也都要按自己的打算来。
但他在改我的考卷的时候，看出我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选择。
但他在改卷的时候，他提出我是做了一个特别的选择。
虽然我还是很想要个 A 啊，
所以我是很想要个 A。
但是神用老师的话来安慰我，还是让我感到很温暖。
但神就用老师的话来安慰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很温暖。
还有另外一个 computer network，
还有一个就是 computer network。
我修过那个课之后，老师请我帮忙他改作业。
我读完医科之后，老师就请我帮他改作业。
那时候别的老中都告诉我，他们改作业的时候时数都是三倍五倍的报，反正教授不会在意。
很多其他中国人都告诉我，他报时数的时候都是三倍五倍地报上去。
那时候真的是很穷啊。
那时候真的很穷。
所以多些钱很有帮助。
所以赚多些钱是很有帮助。
但是我觉得基督徒诚诚实实讨神喜悦比一切重要。
但是自己做基督徒坐得很诚实地讨神喜欢是很重要。
所以每一次就乖乖地报。
所以每一次都很乖地
报。那我又真的改得很快。
我也都改得很快。
所以忙了半天也没赚多少钱。
所以忙了半天也都没赚多少
钱。后来有一次在准备期末考的时候，老师突然又拿了一批作业要我改。
但是在一次准备期末考的时候，老师突然之间给我一沓钱来改。
那天我心中就不太愿意了。
我那天就不是很喜欢了。
改完作业的时候，填时数的时候，就心中一时软弱。
在改完作业之后，个心里面有一时软弱。
又不敢报太多，多报一小时。
人都不够胆报太多，只能报多一小时。
填完之后就开车把作业送回学校。
填个报时之后呢，我就把作业送回学校。
到了学校，怎么找不到作业的？
到了学校之后，怎么找不到那个作业的？
怎么想都不可能忘在家里啊！
点样谂都唔会觉得会放喺屋企。
但没办法，只有开车回家。
就冇办法，只有翻翻屋企。
一边开一边很懊恼。
一边开车一边好闷，好闷。
事情这么多，又期末考。
咁多事又真系又有期末考。
站在那里气急败坏的时候。
因为喺度好嬲嘅时候。
突然有个好像外来的意念。
突然之间，好似有个意念。出现
说孩子啊，你有没有学到什么功课？
啊，我个仔啊，你有没有学到咩功课咧？
我那时候有点惊讶。
我突然之间好惊讶。
但是稍微分辨以后，觉得这件事情是出于神。
但系稍微谂下之后，觉得呢件事就系出于神。
就从愤怒变成感恩。
就从愤怒变成感恩。
虽然是被神责备。
虽然是被神责备，
但是神的管教让我更深的感受他的爱。
啊，被神管教更加让我感受到他的爱。
连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他都不放过我。
连咁小的事，他都没放过我。
我越想，眼泪就掉下来。
我啱系越谂，嗰个眼泪就跌落嚟。
回到家，看他的作业，真的就在那里。
翻到屋企就睇到嗰沓作业就喺嗰度。
这时候就笑出来了。
我自己就忍住笑。
乖乖把时数改回去。
好乖咁样把个时数
再送回去，
再送翻翻去。
回家的路上，心中真是喜乐。
翻屋企嘅路上，个心入边真系好有喜乐。
神的指引和神的警戒都是何等宝贵。
神嘅指引同埋佢嘅警戒系何等嘅宝贵。
相信神嘅人真是有福。
相信神嘅人真系有福。
也许值得顺便提一下你们会喜欢听的事情。
或者顺便讲一下你哋喜欢听嘅事。
当我即将拿到电脑硕士要开始找事的时候，
当我找到得到电脑硕士要开始找工的时候，
教 computer graphics 老师和教 computer network 老师都告诉我，他们非常乐意帮我写推荐信。
两位教 computer graphics 和 computer network 的老师都告诉我很容易为我写推荐信。
虽然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他们在推荐信里面写什么，
虽然我今天都不知道他在推荐信里面写什么，
但是我相信我能够那么幸运地拿到好的工作跟他们的推荐信大有关系。
我很相信我可以找到一份这么好的工作跟他们的推荐信是很有关系。
所以因为不做点小弊而没拿到 A， 短期看来是吃亏，长远来说很难说。
虽然没有做一些小弊，但是呢在短期里面看到好像是吃亏，但是长期里面就很难说。
每次改作业时数能多报却不多报，在人看起来很少，在神看来不是如此。
在每一次改作业可以报多些数，但是没报，看人人家看起来好像很傻，但在神的眼里面就是这样。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喜乐。
最后再等我们看一下喜乐。
在九到十一节这三节当中，我们看到信靠神的人是大有喜乐的。
在九至十一节这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信靠神的人是大有喜乐的。
第九节他先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
第九节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
在十一节更进一步说，对神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在十一节那里神进一步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喜乐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要的几大特质之一。
喜乐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是几大的特色之一。
在新约圣经里面关于喜乐的字出现了326次。
在新约圣经里面关于喜乐这个字出了326次。
旧约更多。
在旧约那里更加多。
而且用的字更多更有变化。
而且用的字眼更多更有变化。
有人算了一下，有13个不同的字跟27个相关的字。
有些人算了一下，有13个不同的字根，也都有27个相关的字。
比如说西班牙书3:14-17，
比如说西班牙书3:14-17，
中文看不太出来，
中文是看不太出来，
但是短短两节里面有8个不同的字来表达喜乐。
在短短的两节里面就用8个不同的字来代表喜乐。
在圣经里面，喜乐不只是包括我们快乐兴奋的情绪。
喜乐在圣经里面不只是包括我们快乐和兴奋的情绪。
最特别的，它是在谈到一种内在生命的特质。
最特别的就是它谈到内在生命的一种特质。
一般世人快不快乐，多半是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一般世人他们快不快乐，多半是限于外在的条件。
而信神的人可以因为这个内在生命的特质而不受环境影响有喜乐。
而信神的人就是因为他生命里面有这个特质在他里面，所以他不受外界的环境影响。
别的人觉得不能不向别神送礼物，
其他人不觉得，就是觉得他不能够不向别的神送礼物，
结果因此加深了很多的愁苦，
所以就增加了很多的仇苦。
而信靠神的人在基督里享受心情平静安稳的喜乐。
而信靠人的基督徒，他们会享受到心情很平静安稳的喜乐。
别人的心情会随着股票市场的行情还有老板的脸色高高低低。
其他人他们的心情会或者跟着股票的市场的高低，或者老板的面色来高有高有落。
信靠神的人体会却是秀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但信靠神的人的体会就是用神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别的人也会有快乐，但是快乐不长久。
其他人也都有快乐，但是他的快乐不长久，
会随着情况的改变而改变，
会随着情况的改变而改变。
而信靠神的人可以因为知道在基督里已经得着永远的福乐。
而信靠神的人，他们自己心里面已经知道在基督里面他得到永远的福乐。
别的人因为一些事情得到快乐之后，后来还不满足，还想要更多。
但其他人因着一些事情，他们得到快乐之后，但又不满足，也都想更多一点。
信靠神的人却可以常常发出感恩。
信靠神的人，他们会常常发出感恩。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这样的满足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着的。
这样的满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
你羡慕你愿意得着吗？
你羡慕或者愿意得到吗？
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对神说我们愿意。
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对神说我们愿意。
向主欢呼，
向主欢呼。
主耶稣，我真主，无人能像你，我愿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全能。是我爱神，是我的光色和力量，我与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住敬拜你，向主欢呼，愿全体扬声唱，颂赞荣耀。
感求主把满足的喜乐赐给我们每一位，
恳求主把满足同埋喜乐赐俾我哋每一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